中共防疫政策波及全球经济，中共官员将会密会科技巨头，知情者透露内幕，多地严苛防疫，富士康生产遭到挑战， Twitter 重组，冻结招聘，两名高管被解雇。鲍威尔说未来两次会议将会各升息50基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家媒体报道指出，中共政府推行的防疫政策正在波及全球的经济活动，由于来自中国各地的工厂陷入停滞状态，海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正在消退，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亦正在被外界广泛的察觉。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宝马公司、大众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商正在因为中国多地的封锁受到严重打击。北京政府推行的防疫政策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和销售。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4月的汽车销量仅为大约1500部，比3月份的销量下降了 98%。另外，中国经济的疲软风险亦都在影响着全球的供应链。瑞联银行的亚洲高级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缓慢已经导致国际经济增长面临负面影响。野村经济学家说，随着封锁打击制造业，四月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减少了 13%， 汽车整部车和底盘的进口量下降了 8%， 铜的进口量下降了 4%。 一些行业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市场第二季度的经济状况要比第一季度更差。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投资分析部门贝莱德智库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报告里面，将中国资产评级下调至中性，以反映疫情造成的影响。在零售、制造和旅游等行业同时衰退之际，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丝毫没有减轻。经济学人的中国商业和金融编辑唐温兰说，他正在长期感受上海的封城生活。在3月初他来到上海，在这个之后他一直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滞留。有些时候他会收到一些已经腐烂的蔬菜，有些是物资包，有些是自己买的。在整座城市里面，数以万计的企业被关闭，很多员工在没有工资支票的情况下度日，公司所有者亦在这疲于支付租金。唐温兰说，封锁政策正在激起民愤，亦在影响外界怎样看北京政府。在封城期间，他收到一封来自上海酒店的信，信里面大胆地写着，我们不怕病毒，但是怕政府的政策。亦有一些酒店的员工似乎出现了心理创伤。一个平时很开朗的中年男子，在经过几个星期封锁之后，看起来很消沉。他在采访里面说，这个党不在乎普通人的生活。唐温兰说，在去年12月，中共外交部官员赵立坚曾经对外国记者说，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可以偷着笑。现在他的相片被做核酸的民众贴在背上面进行嘲讽。他认为上海的封城情况就好像政府正在对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专制扭曲愿景。行业消息人士说，在下个星期，中共的科技行业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会召集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内的企业高管，举行一次政府高官和科技巨头的秘密会议。会议的重点被定为发展数字经济。他们说，目前还不清楚会议是否会发布关于北京放松对科技企业管制的消息。在之前的一年期间，北京的监管打击已经导致阿里巴巴、腾讯等诸多科技公司的市值严重缩水。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考虑到北京和上海等城市都出现了防疫防范封锁，组织大型会议的难度是很高的，代表他们将会根据担任的角色和身处地点，选择参加线上会议或者是亲自到场。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科技巨头除了需要应对监管打击，还在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最新政策。今年以来 ,SEC 已经发布了7个批项摘牌名单，共计139家中概股被列入清单，大约占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总数的一半。这些企业被要求对美国开放常规审计，否则将会被下市。这个星期，滴滴、金山云和叮咚买菜等11家公司亦被列入清单，这个进一步增加了中概股受到的压力。除此之外，北京的防疫政策亦都高度打击了科技公司的发展。行业指出，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受到持续的冲击，封锁和物流中断打击了电商等网络平台的业务，而居民的消费需求亦都明显降低。随着经济损失扩大，各大科技巨头都在今年传出批量裁员的消息。根据中国科技创业领域媒体动点科技的研究，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4月中旬，有将近 7.3 万名科技公司的雇员被解雇，但是实际的数字可能高于统计结果。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讲法，单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就有在今年裁员几万人的计划。行业认为，在传统业务不振的情况下，大数据可能是北京希望科技产业积极发展的项目之一。半岛电视台在13号报道说，去年11月北京政府发布14-5计划，其中将大数据产业描述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发展方向。这个意味着当局试图将互联网大数据产业推向政府高度支持的领域。美国科技公司苹果的主要组装商富士康承认，企业的生产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12号的讲法，企业的大部分中国工厂都处于闭环生产的运行状态当中。公司的团队花费了很多心力安排员工的食宿，并且和政府部门沟通。在这个之前，富士康在上海昆山的两座工厂传出爆发感染的消息，员工工作受到明显影响。除了上海之外，深圳、郑州等地的富士康工厂亦都受到了疫情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士康的最大客户苹果公司亦在度遭受损失。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说，现在上海大部分地区已经封控了一个几月，周围地区的物流亦都受到了干扰，这个对苹果公司构成了供应链阻塞的压力。企业预计，中国目前的疫情政策可能对苹果公司本季度的营收造成高达80亿美元的损失。行业指出，虽然富士康的工厂仍然在采用闭环生产的做法来保证运作，但是如果政府的防疫封锁持续存在，或者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减弱，科技产业制造商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加深。彭博社引用中芯国际高管的话讲，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导致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大约2亿部，大部分的损失将会由中国企业智能手机制造商承担。至到现在为止，北京政府坚持主张将疫情政策全国铺开，并且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多地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防疫，干预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苹果和通用电器在内的公司都警告投资者，北京政府的问题带来了生产和交货不便，也会导致企业的销售减少。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对 Twitter 展开收购之后， Twitter 的管理层出现变动。在这个星期，企业的两名高管负责人遭到解雇，原因是团队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Twitter 公司声明说，消费产品主管拜克普尔和收入业务产业部门负责人布鲁斯法尔克离开了团队。在这个之后，杰·沙利文将会担任 Twitter 产品团队蓝鸟部门经理兼收入团队金鸟的临时总经理。 公司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听，这些决定是由 Twitter 首席执行官阿格拉雅尔做出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变化。同时 Twitter 也都将暂停招聘，希望能够透过精简人力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Twitter 发布的行政文件指出，自这个星期起，公司将会暂停除了关键业务角色以外的全部招聘，并且审查目前的录用通知，企业没有发布范围裁员计划。对于 Twitter 未来的发展，马斯克曾经发布报告说 Twitter 将会发展更多的盈利项目，他曾经透露 Twitter 将会启动暂命为 X 的项目和另一个未命名的盈利项目，这个会推动企业在六年内营收增加五倍。另外，马斯克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开源平台的算法，为政府账户增加少量费用，促进言论自由等。他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里面说，我投资 Twitter， 因为我相信它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而且我相信言论自由是社会民主运作的当务之急。预计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过渡期将会持续几个月，在收购完成之后，马斯克将会开始担任 Twitter 的临时首席执行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他预计在接下来两次的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当局将会两次升息50个基点，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鲍威尔在美国媒体 NPR 的节目里面说，我们正在积极考虑的是分两次增加半个百分点，这个是20几年来的第一次。我们认为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那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再分别加息50个基点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对经济有一系列的预期，如果事情比我们预期的要好，那我们准备做更少的调整，如果预期更差，那我们可能做更多的加息调整。业界认为，目前鲍威尔在保证50个基点加息预期的情况下，对更激进或者是更缓和的政策措施持开放态度。在3月加息25个基点之后，美联储上个星期再度升息50个基点。市场亦都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6月再上调50个基点，并且在年底前继续上调基准利率。鲍威尔表示，他理解加息可能带来的额外痛苦，但是美联储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他说，美联储接下来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让通货膨胀重新得到控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力求经济软着陆的想法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让通货膨胀率回落至 2%， 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保证物价的稳定，没有稳定的物价，任何人都会受到打击。观众朋友，你觉得北京政府高层和百度等科技巨头的秘密会议将会促成怎样的结果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